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读过了马可福音前面一部分，这一章非常的长，我们特别提到关于四喜约翰被斩首的过程，读起来令人很难过啊。现在我们要读马可福音第六章32、34，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的。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我们要想到耶稣跟他的门徒找一个休息的地方真的很困难，许多人跟着来到加利利的海边，要等待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上岸。主耶稣是充满了怜悯人的心肠，在主耶稣的眼里面，这些人都是他的羊，主耶稣是真正的牧者，他是大牧人，因为主耶稣要喂饱这些人啊，因为他们都是心灵饥渴的，主耶稣就用教导来喂饱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在属灵的需要应该是最重要，先喂饱他们属灵的需要，然后再喂饱他们生理上的需要。现在我们来看35到37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时候门徒要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也要常常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当主耶稣要求我们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会成就这样的事情。接着我们看38到43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饼碎鱼碎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个就是主耶稣行的神迹，神迹就是这个样子。创造万物的主，他开始是先造了鱼，造物主也使五谷在田地里面生长，现在主耶稣就用他的命令就造出食物来给这许多的人来吃。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也能够吃饱。接着我们看第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里特别提到耶稣随即和催门徒，这个随即跟催这两个句话的意思，就我们就看到是一种非常紧急的状况，主耶稣随即就在催他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急的要随即要催门徒上船。 就是因为他们要强迫这些群众呢，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啊。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解释这个为什么要耶稣这么紧急的啊，要叫他们赶快上船。接着我们看马可福音四十六到五十二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惶。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这里特别后面那一句，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无饼二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他们心很硬，不太明白。这里我们要注意，马可福音并没有记载西门彼得在水面上走啊，走了，那他要走到耶稣那边的事情，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毕竟马可福音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也许彼得他自己本人刻意的漏掉他自己啊，在那一段的情节当中，他把自己，他没有提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就记载的很详细了。接着我们看四十八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这句话，摇橹甚苦，门徒在那天晚上，他们在船上，他们一定是汗流浃背的跟大风搏斗，风浪很大，船里面可能也进了水，他们很紧张的，很疲倦的在划桨，害怕这个船要沉下去。所以主耶稣看到他们摇橹，摇橹甚苦，特别请注意这句话，他们摇橹甚苦。你今天的情况如何？你现在担任的工作是什么？会不会你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你认为这个重担很重？也许你现在正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也许你正在面对一些重大的试探，遇到一些难题是你难以承担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啊，也许你发现自己也正处在人生的风浪当中，好像船要快要沉下去了，该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里圣经刚才我们读了，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耶稣也看见了你的困难，你在困境当中，耶稣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你的问题，你不需要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为主耶稣早已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所以你我们要将一生交托给主就可以了，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这是我们在黑暗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主，把重担卸给神，他顾念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好，这句话，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他也知道啊，我们亲爱的听众们，也许你的摇橹也是很苦，这句话只有在马可福音记载这句话。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走过去，就上了船到他那边，在马可福音就记载，那些门徒看了就心里，他们心里十分的惊奇，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心里就很惊奇。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到了格利撒勒这个地方。接着我们来看五十三节到五十六，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人都好了，凡摸着的人都好了。这个实在太奇妙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耶稣到底他医治了有多少人，一定是非常多啊。我以前也是曾经提过，有个人提供一笔奖金，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神医把他医好了，请他站出来，他可以领这个奖金，要讲明是真正的被所谓的神医把他医好的人出来领。可是并没有人来领这份奖金。如果在当时把主耶稣所医治的人都集合起来的话，人数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医病的神迹是真实的，他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主耶稣的仇敌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啊，耶稣啊，他能够医病，耶稣所行的神迹。感谢神啊！我们现在从马可福音从一到六章已经读完了，现在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它这个主题是说明主耶稣就是神的仆人啊。主耶稣来做什么呢？他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一个有作为有行动的人，他不是在那里讲道，有作为的人，有行动。耶稣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尽善尽美的，对人有莫大的帮助。因此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很吸引当时的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他有这种习性，他们也是一个行动派的，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一位行动派的要做事情的人，我觉得啊，主耶稣啊，这位救主他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主耶稣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位奇妙的救主，主耶稣有能力来救你也能救我。主耶稣也是唯有他有这样的能力，大有能力可以救人脱离啊罪恶，赦免人。接着我们要看这个新约旧约啊，新旧约之间，大家知道啊，从旧约到新约之间有一段叫做两约之间的一个时代啊，这是一个新约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约没有开始之前啊，这段有一段就是啊，有一段啊几百年的时间啊，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啊一个时期。因为以色列国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亡国了，被掳去了，后来他们就啊回到耶路撒冷啊，这是我们所谓称为两约啊，旧约新约之间有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两段中间，这个两约之间的时间里面呢，就有了一些新的群体啊，新的啊党派啊，政党慢慢的产生出来的。这些党派这些团体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没有提过的。那这些族群是谁呢？新的族群跟党派是什么呢？就在以后我们就会读到，是关于法利赛人啊，旧约没有看到，撒杜该人，还有文士，还有西律党等等的，这些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这里啊，在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啊，特别介绍文士啊，讲到文士，新约里面讲文士，这些文士开始他们都很好的，像以斯拉，旧约的以斯拉，他也是文士啊，他是文士的一个，从他开始的。这些文士是专业的解释律法、解释圣经的。那么后来到了主耶稣的时代，那么这些人就是变成文士，变成什么呢？喜欢在律法上专门钻牛角尖的，他们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律法上那些字面上的意思，但是律法上那些真正的意义、属灵的真意、经义，他们却不看重。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教会当中有些问题之一。有些人很喜欢钻牛角尖啊，因为你常常把事情去钻牛角尖的话，就是会一定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宗教上也非常的混乱啊，非常的乱，就是有人在钻牛角尖。在我们说到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开始他们也是很好的， 他们的组织兴起的时候啊，是为了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免于受到外邦人的影响，这个动机是很好，所以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律法主义者，很看重律法，他们也非常相信旧约，在政治的理念上，他们是一个国家主义，他们常常要说要把天国或者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人，在新约里面是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都是比较有钱的，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在灵性上没有什么深度，而且他们很想把那些宗教旧约的传统把它丢掉，他们又反对那些所谓超自然的事情，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很强调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也是愿意守律法，固守律法，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比较类似，他们喜欢希腊文化比较新的在新约也看见有一个党叫做希律党，希律党是在也是在主耶稣的时代新约兴起了一个政治的党派，他们是拥护当时的希律王的权柄这些资料我们有些这些资料背景的话，历史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接着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有了这些背景，我们会以后在查考第七章以后的时候比较了解这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你会注意到我们主耶稣他提到法利赛人这些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到主耶稣传到了这个加利利的地区，他知道他们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要越过约旦河也来到底加坡利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小的城市接着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二到第四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是第二到第四节这个经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节经文的这个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这里主耶稣他好像遇到了麻烦了，有危机的遇到危机，在我们读过的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说到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出去传福音回来以后，他们就聚集在主耶稣面前，把他们传道的经过都向主耶稣报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也聚集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和他的跟随者以及法利赛人的跟随者，他们就之间就起了一些冲突了，一组人是由主耶稣的朋友他的门徒所组成的，这些爱主的跟随耶稣的组成的，另外一组是谁呢，就是耶稣的仇敌，他们总是要找机会要除灭主耶稣，他们人之间组成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了，这有两组的人马一组人马就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是拒绝主耶稣的人，那么请问我们你是属于哪一组的，当然我们是属于要来寻求真理要认识耶稣的这一组，那么这两组人他们是有区别的，那现在要问说我们在哪一个教会当会友，或者按照教会的什么仪式教会每个教会有仪式，那么这个重点是在哪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教会的用什么仪式，最主要就是说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如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跟主耶稣的有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所拣选的所爱的儿女，这个是 最重要，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显然的，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到加利利做什么呢？就是要窥探耶稣。这些人头脑很灵光，也是很有知识的，他们的目的来找耶稣是要陷害耶稣。所以主耶稣他就用他神自己的权柄，他这就是神来做辩驳，来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当主耶稣用这样他自己的身份显明他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七章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仇敌，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以后，听主耶稣说话以后啊，他们所做的见证，因为由于主耶稣不重视他们所提到他们那些仪式传统，那这些人就是要找耶稣的把柄，要陷害他。所以他们是根据他们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传统，这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些仪式传统，就指责耶稣的门徒不守礼仪，因为主耶稣没有要求他的门徒遵守那些古人的遗传。这里所讲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来解释那个旧约譬如说那些关于洁净的礼仪，所以他们加了很多的礼仪所以在马可福音，他有时就向罗马人解释这个礼仪就是一种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一种礼仪，以色列人他们所用的这些礼仪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所以马可福音这里也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礼仪跟那个人的真正的洁净是没有真正的关系的真正的洁净是在人的内心，外表这是一种遗传，一种仪式而已。神给他以色列人有关于洁净的知识，特别在旧约的利未记当中有很多关于洁净的规条，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呢？神要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就是说一个罪人必须要得到洁净之后才能够跟圣洁的神彼此交通这是一个这个旧约利未记的关于洁净礼仪的一个重点。但是法利赛人却是他们搞了一大堆的传统礼仪，很多的遗传来解释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一大堆的礼仪，有些是摩西按照摩西所教导他们的，但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加添了一大堆的礼仪，跟圣经所讲的律法，旧约的律法相去很远所以这些礼仪以后我们有机会就会再来给大家做解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所注重的洗杯子洗盘子、洗铜器、洗桌子的礼仪，这些都是很繁琐的。主要这些都是洗外表的仪式。这个洗这个洗字，后来这个洗字是代表洗礼的意思，就是一种洁净的仪式。所以法利赛人文士洗杯子、洗盘子、洗宗教那些器皿，甚至洗桌子，这个都是一种宗教的礼仪上的做法。很难想象上说一个人，这些人专门强调这些外表的仪式，那么这个仪式而且竟然会让这些仪式看重外表仪式，而且失去了原来这个真正的目的。这个仪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洁净的人，要得到与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得到主耶稣的洁净我想这一类的事情，我想今天也会发生。很多人所争辩的事情都是在争辩不休，都是那些讲到宗教的仪式。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所最关怀的什么呢？不是那个仪式的外表，真正的焦点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要带领我们，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的教会不可以只在仪式方面的争辩，真正最主要的是在哪？重点在哪里的？有时我们争辩这些仪式， 忘记了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巴不得啊，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重点就是说，不是仪式的问题，真正的是乃是你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洁净我们的过犯，我们因耶稣基督成为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查圣经、认识圣经一个最大的目的。巴不得今天我们这段分享的经文对你有帮助，愿圣灵也在心里，在你心里面动工。今天我们到这里就结束，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欢迎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